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来思想，来分享圣经里面对于我们婚姻有什么样的教导。当我们去读圣经里面对于婚姻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又面对了许多我们过往而来有一些存在我们里面的想法，或者我们听到别人的分享。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作者，从圣经的笔法，从圣经神在里面的启示，我们再来看他对我们婚姻关系的时候呢，在里面有丰富的恩典，不是只是我们用一节圣经来讲我们婚姻而已。有太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理论，但是我们就是用圣经的话来支持我们的理论。我们有很好的想法，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概念，那这些概念要得到支持，那我们就拿圣经的话来成为我们的支持。我听过许多的分享，我听过很多人讲这方面的话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理论，那种理论是从人类学来的，是从心理学来的，是从辅导学来的，是从怎么样去面对人际关系里面出来的，把婚姻当作是一种人际关系。然后呢，从当中圣经上面有很多很棒很美的句子，有很多很具有震撼性，很具有丰富内涵的句子。哎呀，把圣经的话拿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论点，让我们的论点呢能够更加的坚固。做学问的人呢，他们要去引述别人的话话里面的看法，话里面的那种他的意见来支持他的论点，表示说他的这个论点是有根据的，他的这个论点是有认同感的。这样子他把一个更有名望的人，或者说别人的著作的话，引用他们的话来放在他的作品里面，放在他的写作的文章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所想的别人也这样想啊，那我的看法别人是有根据的，好要借此来提高他的文章的可看度，或者说让别人更加的相信他所说的。所以我就在思想说，很多时候因我们对于两性关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太多是情境伦理。什么叫情境伦理呢？我们常就说呢，这个因为情境的缘故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说法。那我觉得情境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呢在情境之前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圣经应该是我们的原则，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应该是我们考虑情境伦理的原则。如果说我们没有圣经成为我们的根据，我们只是考虑不同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变成没有原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只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只是我们丰富的经验，可能是别人的看法，或者说心理学家的一个理论。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基督徒，若是你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心，就是我要在地上过在天上的生活。那在地上怎么过在天上的生活呢？哎呀，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好的操练，就是圣经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过嘛，这就是地上过天上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天上生活相近呢？上帝已经把天国的宪章已经赐给我们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有人说那边就是天国的大宪章。基督徒怎样来生活，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过地上的生活，怎么样跟人有关系，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跟人应该怎么样关系，跟丈夫，跟妻子，跟朋友，跟主人等等，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的根据来看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处理个别不同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说的，每一对夫妇就是不同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同样的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再按着每一对不同的情况，从这个原则的角度来出发，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给予一些帮助。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在座的若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你是服侍主的人，你是工人，你特别要留意这件事情。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在许多的服事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根据神的话来分享，但是独独在婚姻家庭的问题处理上面，或者说独独在婚姻家庭的关系的分享教导上面，我们不太懂得，我们也不太留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许许多多很重要的事情，使里面有一些更美好的一个看见，能够更体会上帝的启示是怎么样。上一次我们一起在这边，我们思想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这段圣经， 当我们再来思想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女性的生产上面似乎有丰富的恩典。对不起，原谅我用似乎，因为我觉得比较笨，我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女性在生产上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做一个直接完整的紧密的连结，所以我必须说是似乎。那我必须要也是跟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也是我们可以来分享。我还没有想通这件事情，但是我愿意把我已经所想通的跟各位分享。所以当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在第十五节啊，我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他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这一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必有什么结果。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说，如果说你还不过来，我就要打你手心啊，如果说你还不做什么事情，我就要打你手心啊。对不起啊，我就在那边分享我对教管教孩子的总是用打他手心哈。我们常孩子常常读了书就一丢，再去拿一本，读了书一丢再去拿一本，就满地都是他们的书。我们常常说，哎，你还不收书，再不收书我就要打手心。有一次我的小儿子啊，他玩了玩具不收啊，我就叫他收，结果他不收啊，我就陪在他旁边说，好，我现在开始数啊，我数到20你要收好。结果数到20他没有收好呢，就打他手心。我说，我再数20你还没有说好，我还要再打你手心。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说这边有一个情况，就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结果。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一个结果。凡信耶稣的就得永生，这是一个结果。怎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呢？就他前面的条件是什么呢？就必须要信耶稣。所以圣经上又说，凡接待他名的人，上帝就怎么样，就必赐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把一个权柄给谁呢？是给每一个人吗？上帝的心意是要给每一个人，但是在每一个人里面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要接待耶稣，要信耶稣。我们必须要信耶稣，我们才能够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条件，就是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结果。你看见这样的一个剧情，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边又发现，你看见没有？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先来看结果，我们看见那个结果就是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上次曾经跟各位女性各位姐妹分享，上次我们所分享的是在生产上得救的一个情况，什么是在生产上得救的那个样子，或是说在生产上得救的那种情形是怎么样情形。但是我就要问了，那怎么样能够在生产上得救呢？怎么样啊？我们就可能会说要做敬虔的妇女啦。圣经上面怎么说呢？十五节说，然而下面带出一个原因，带出一个条件。然而什么呢？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那样子一个我所举的那两段话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这是在生产上得救的条件。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读到这边我就这样跟别人分享，当我去探望一些要临盆的姐妹，我就跟她分享，你要有信心啊，你要常有爱心又圣洁之手啊。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大概会分享要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呢？相信上帝必与你同在，相信神必保护你，相信神必安慰你，相信神必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有信心啊，虽然会很痛啊，但是你要有信心，相信神与你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主啊。这些话都没错，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够深入。怎么说不够深入呢？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如果这三样是在生产上得救的条件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恩典咯。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特殊恩典是生产上得救。我们怎么说是特殊恩典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明明白白所说的，那一个咒诅在女人的身上，然后解决这个咒诅，解决这个痛苦的一个特殊恩典是信心爱心圣洁之手。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品格并不是特殊品格啊，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事情。信心爱心和圣洁之手 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事情，为什么带出来特殊的恩典呢？好像不相称嘛，好像我拿十块钱去买到一百块钱的东西啊。那我们说，哎呀，这是上帝的恩典哦。很多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思想，如果说信心、爱心和圣洁之手它是特殊的恩条件，或者说是特殊的品格，它就带出特殊的恩典，得到一个相特殊的。那但是我们就发现，哎，这个不是呢。为什么我说它不是特殊的品格呢？我所说的就是不单单只有女性，不单单只有女人要长存信心、爱心和圣洁之手。我的意思是说，难道弟兄就不要信心、爱心、圣洁之手吗？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弟兄特别需要有很多的圣洁之手，需要常常在圣洁里面，常常在主的里面保守自己的圣洁。弟兄特别需要爱心，许多的时候弟兄不会爱耶，弟兄比较不会表达爱心耶，弟兄常常是以事就事论事，不懂得爱耶。女性比较是以人为主啊，然后再来就是信心，信心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丰富的说到这些的品格，它不是特殊的。所说的不是特殊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女人专有的特殊品格。所以这一个品格是对于所有人说的，对于男性也对于女性，对于丈夫也对于妻子，对于弟兄也是对于姐妹。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一般的品格，这个不是特殊的品格就是一般的品格了，这个一般的品格却能够带来特殊的恩典。明白我在说的是什么吗？我所要说的就是说，如果姐妹要在生产上得救，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似乎是有一个只有姐妹才拥有的一种品德来支取这种特殊的恩典，好像只有姐妹才拥有的一种环境或者条件来支取这特殊恩典，使得这个恩典在姐妹身上。因为姐妹所得到的这一个特殊的品格是只在姐妹身上啊，弟兄没有啊，弟兄没有在生产上得救的经验啊，弟兄也不需要在生产上得救啊，弟兄不是在生产上得救的问题啊。那我就来思想这件事情，如果说不是特别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我们要找不出原因来，我们就必须往上下文来找。所以我们就往上面看，看到从十一节开始啊，对于这段圣经从第八节开始就还讲到男性女性了，第八节讲到我愿男人无愤怒等等了，又愿女人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是不是？然后到了十一节啊，十一节说什么呢？女人若曾经学道，下面很多姐妹不愿意念下面几个字，一味的顺服。十二节更加的强烈，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狭管男人，只要沉静。这边所说的讲道，原来的意思是教导，那个教导，而且是在公开的场合公开的教导他的丈夫，那是不对的。所以这个话呢，跟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说的相符合呢。所以女人要学习呢，要在家里学习，意思是说呢，你在家里呢，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跟丈夫分享，是有些事情丈夫是不明白，是应该跟丈夫分享。但是这边说到不许女人讲道，是说不许女人在公开的场合公开的教导她的丈夫，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所说的这几节的一个重点，这几节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顺服。女性的角色是要顺服，一味的顺服，要沉静学道，不许她教导，不许她狭管男人。各位亲爱的姐妹，我在这不是要否定你们的地位，我曾经一直在说过，在婚姻关系里面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而且在创造的里面，女性和男性在神的眼中通通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却说到女人要顺服，从十一节开始就一直要讲顺服，十三节因为先造是亚当后造是夏娃，这是顺服的原因，按照创造的次序女人要顺服。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怎么样，女人被引诱陷在罪中。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预表末后的亚当。什么叫末后的亚当呢？因为首先的亚当因为他的犯罪的缘故，他听从妻子的话的缘故，使罪进入世界，世界之后带来死亡。所以你看你们说末后的亚当要来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他是预表说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好像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个人呢名叫亚当。但是读到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啦，啊，不是亚当被引诱，是谁被引诱？女人被引诱啊，然后怎么样，陷在罪里。 因为被引诱陷在罪里，他被引诱，但是他就陷在罪里，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嘛，他做了那个选择，他做了那个决定。所以你看见没有，当这些所说的是什么呢？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原来在生产上得救是解决他犯罪的问题。他犯罪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不顺服嘛，他不站在一个配偶的一个支持的地位上面，他跑了要做头嘛，他不要顺服，他要做决定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到两件女人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顺服，第二个就是辖管。你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一件什么事情呢？各位亲爱的姐妹，我奉主的名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太多的时候因为妻子在家里面不懂得顺服，有太多的时候妻子在家里面不去站在你应该站的地位，使得上帝的祝福因为你的不顺服使得上帝祝福就不能够下来。丈夫是屋顶，丈夫是那个遮盖，丈夫的角色确定也是圣经所说上帝那个赐福的管道是从丈夫下来的。所以我必须很谨慎的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我们再来思想这个话，为什么圣经里面在保罗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强调，11节12节13节14节强调一件事情，女性的角色。对不起，我所说的女性的角色是指到在婚姻关系里面做妻子的角色。当我再来思想的时候，神赐福的管道它是有次序的，它是按照头而下的。当女性抢到做头的角色的时候，当妻子抢做头的角色的时候，第一个家庭让我们看见的例子是什么呢？天下大乱。往后在我们许许多多家庭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上帝的祝福不能够下来，上帝的祝福因为女性的不顺服使得上帝的祝福不下来，这是一个家庭里面很严重的事情。然后我要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女性在家里要做女强人，女性在家里呢要统管所有的事情，包括丈夫也要管。有人说啊，我们家呢大事丈夫做决定，小事呢太太做决定，但是呢谁来决定大事小事呢？丈夫一定一致同意说由太太来决定大事小事。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辖管呢，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不许他辖管男人呢，只要纯净啊，一味的顺服啊。啊，这边一味的顺服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加强语气啊。为什么呢？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跟顺服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顺服的第一个原因是必须顺服在上帝所创造的秩序里面。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因为是在上帝创造的秩序里面，上帝创造男人再创造了女人，先使男人做丈夫做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上帝把头的权柄和头的责任给了先造的亚当，不是给夏娃。当然我们看见许多家庭里面妻子的能力比丈夫可能好十倍百倍，特别是像我的妻子，她的能力就比我好上不止千倍哦。我常常觉得说要听她的意见，常常觉得说要以她的意见为意见，但是当我读到圣经上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我就非常大的冲突。因为有的时候我又怕做这个决定做不好，我又怕这个决定做不好之后啊，哎呀，太太的心里面会怎么样想？我又怕这个决定做错了之后啊，我要去处理太太的情绪。所以啊，有一段时间我抛弃做头的责任，我什么都不管呢，我就抛弃做头啊，我就让我太太去做决定啊。哎呀，发现其实我错了。现在我慢慢学习听我太太说，你决定啊，你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有很好的讨论，我们有一个一起来商量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当他觉得同意的时候，然后他觉得哎，那你来决定吧。他也分享了他的想法，我也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做决定。亲爱的姐妹，你的丈夫跟我的情况是不是很像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想我现在要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特别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读了你的这段话的时候，主，我们特别求你把那个启示放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来明白这一段圣经。圣灵也求你光照听到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若是他们心中有不平，主，求你用你的圣灵出奇的安慰放在他们里面，出奇的平静放在他们的里面。当他们再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主，就求你再来启示。 谢谢主，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主，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顺服的第一个条件以及第一个原因，因为在创造的秩序里面来顺服。求主帮助我们来讲这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谢谢主的恩典，祝福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阿门。